各位弟兄姊妹早晨，好开心咧可以嚟到五堂呢度同大家分享啦，都系第一次嚟到呢间教会嚟到去分享嘅。我太太同小朋友佢哋都喺 BV 嗰度，咁啊希望将来有更加多嘅机会去交流同埋彼此认识。我今日嘅题目叫做仰望基督奔走天路，而啱啱主席帮我哋读嘅经文系希伯来书十二章。希伯来书是一个怎样的书信呢？它是写给犹太人的基督徒，因为信仰的原因遭受很多很多的逼迫，面对苦难，面对逼迫，有时令到我们是很沮丧的，很想去放弃的，不想去面对的。而现实 是我们人生里面是会有不同的痛苦的，生活是有艰辛在当中的。但是作者告诉我们，在这个这样的现实的情况底下，我们是可以仰望耶稣来到去面对。去至之前让我们一起祈祷好吗？主，我们来到面对这个世界的苦难的时候，神的去帮助我们能够定睛仰望耶稣，以致我们可以有力量来到去跨过。祷告奉耶稣名求。苦难的真实性看似是没有盼望。讲到苦难的时候，我想我们都很认同，不需要去证明，就是我们生活在一个堕落的世界里面，身边里面充斥着很多一些受苦的故事，而这些受苦可能来自于不同的层面的。譬如第一，可能来自于工作的、家庭的、关系上面的疏离、伤害等等。有弟兄姊妹可能做生意的，经济不景气，政局很不稳定的时候，很多迷茫的，很大的压力在我们当中。或者第二个是自然界的环境的带来的一些苦难，是一些地震、天灾或者病患突如其来，本身的人生过得好好的，突然间一场病，所有东西不同了。而第三，可能是好像希伯来书这个 context 里面一个情景里面讲的，是因为信仰面对的攻击。对于希伯来书的读者来看，他们是因为信仰的原因面对很多一些攻击和苦难。我们的情况未必跟他们是完全一样，但里面讲一些面对苦难的原则是可以帮助我们这一群属神的子民，告诉我们听我们怎样可以走这条天国的路。因此在这样的情况底下，是第十二章第一节，他一开始就这样去讲，他说我们既然有这么多的见证人如云彩围着我们，我们就刚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容易前累我们的罪，全心忍耐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大家有没有留意他一开始怎样形容我们的信仰的人生？他讲到是一条的赛跑的道程来的，这条赛跑讲到明的不是一条短跑来的，是一条长跑，甚至是一个终极的比赛。讲到明不是容易的，是困难的。所以圣经在这道里面，他就用一个运动员的比喻告诉我们，当我们跑这条路的时候，我们要放低一些重担，留心一些见证人，他们在道路上都是不容易，但是他们选择去仰望耶稣。当我们去看这节经文的时候，我们去看其他的翻译本，你会发觉其他的翻译本它的翻译有一点不同。譬如英文的译本一开始它会用这一个所以这个字，这个字我想大家都很容易明白，当我们看到所以的话，那我们应该怎样来理解这节经文呢？我们首先就要看一看，咦，之前发生什么事，之前讲的什么，以致到它会讲所以之后的经文。所以我们很顺理成章要看回第十一章。第十一章是大家非常熟悉的一节的经文，里面罗列了很多旧约的伟人，譬如罗亚、阿伯拉罕、摩西。而他第一节一开始他就这样说，他说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他解释整个十一章里面这么多的属灵伟人，他们好像入选圣经里面的名人堂的原因，不是因为他有什么个人的知识，不是因为他有什么个人的智慧能力，而很简单，只是一样东西。这样东西是什么呢？就是他们对于所盼望的事情是有一份的信心的，对于他看不到的事情有一份的确据在里面。比如阿伯拉罕，他对神的呼召是很确定在里面。当圣经里面他讲到阿伯拉罕因着信的第八节蒙召出去的时候，他都不知道去哪里，但是因为他有不同的观点，他体会他在人生的里面只不过是一个寄居的， 是客旅来的，所以他过一个跟这个世界里面不同的一个生活方式。为什么呢？因为亚伯拉罕他期待的是另一个永恒的家，他期待的那个是有根基的城，是神亲自建造的城。现在的家对他来说不是最重要，即使他的一生他的后代住在帐篷里面，他仍然选择凭信心来生活。以一份信心建构了他整个人生，改变了他的生命。弟兄姊妹，你会留意到当作者他描述什么是信心的时候，他不是纯粹是一个冷冰冰的很抽象给我们的定义讲完，不是这样，反而他举很多很多的例子，他举很多的例子去描述一个凭信心但不凭眼见的人的生命有什么素质呢？他将个图画从过去的直到近的，由亚伯、亚伯、以诺、罗亚、亚伯拉罕一个一个远古里面有名的一些的属灵的伟人，直到去第二十、三十九节，他讲话什么呢？他说这些人都是因信得了美好的证据，却仍未得着所应许的。这些人是什么人呢？圣经里面，如果你看第十一章，你会发觉之后他讲的这些人，其实是讲一些很寂寂无名的、不出名的、很普通的、很卑微的一些人。但是这些那么普通、那么卑微的人，他就做了一些最不普通、最不卑微的事情。他为着真理的缘故，将耶稣基督的福音公诸于世，牺牲了生命，走个走难的日子、贫穷的日子，是他的信仰的里面。经文怎么说？他们说仍未得到所应许的，都不一定看到一个好的结局，但是这一班很普通、寂寂无名的人，他们为了信仰的原因经历过这些苦难。弟兄姊妹，当第十一章他这样去讲的时候，你会发现得到他是不论是有名的或者是不论是普通的人，他生命里面都会在不同层面来到去经历苦难。这些成为我们的榜样，他们都凭信心仰望。因为我们现在面对的环境，这个世代苦难的真实性，有时叫我们是看似没有盼望。我认识一个传道人，他未开始全时间侍奉之前，有一个挺好的工作的，感受到神的呼召，他放下他自己的工作来到去全时间来到去服侍。几年前的一月份，我收到他的一个信息，他一个两岁的女儿，他那天晚上跟个女儿很开心，在外面一笪地方里面来到去吃晚饭，之后回到家。回到家的时候，去到厕所，突然间发觉他的女儿在家的浴缸里面遇溺发生意外。收到这个信息的时候，他的女儿已经是不省人事，要靠机器维持大脑的运作。事情非常之突然，医生告诉他们，你们做好最一个最坏的打算，要祈祷有神迹医治临到他家。所以那几天我们为他不断地祷告，再过多两天再收到一个 WhatsApp 的讯息，他的女儿已经是最后的阶段，他在挣扎着那一天他要不要将那个维持生命的机器来到去关掉，因为他很想珍惜最后很短的一些时间来去相处，希望会有神迹。但是到最后，他的女儿仍然离开的世界，没有神迹，只是得两岁。我参加了他的女儿的葬礼，他的父母有很多很多的不明白他的生命里面，明白神啊，为什么你要接走他的女儿呢？明白为什么他的姐姐要失去了一个的妹呢？他曾经有很多很多的盼望在他的生命里面，盼望见到他的女儿成长，盼望见到他的女儿参加毕业典礼，盼望见到他的女儿结婚进入婚礼，但是现在突然之间什么都没了。弟兄姊妹，不知道有没有经历过一种突然间什么都没了的那种感觉？有时候在我们的人生里面，我们走到一个位置，我们觉得好像连活着的意义都没了，我们的梦想没了，走到一个位置很艰难的，可能是为信仰的原因受到攻击的，可能是经历贫穷，可能是经历排挤的，可能生命里面有很多控制不到的东西，令到我们失去很多盼望，产生很多很多的问题在我们里面。我们可能会问神啊，为什么我这么给心机来到侍奉，你为什么要让我经历这些东西呢？为什么我身边的人他都不回教会的，但是为什么可以这么顺利的呢？为什么我祈祷是没用的呢？为什么我祈祷了这么多年，我的女儿、我的儿子都是这样的情况呢？是不是因为我犯罪，所以你要去惩罚我呢？ 在第十一章当作者去罗列晒呢啲嘅唔同嘅见证嘅时候，佢哋俾我哋睇一套一个现实，系呢个世界系会有苦难嘅。但同时间我哋要留心啊，神系点样喺啲嘅困难里面帮助呢一班嘅信徒去坚固佢哋嘅信心？系神亲自嚟到去帮助佢哋跑完呢条嘅道路。咁样，既然神当日都系鼓励帮助呢啲嘅先贤跑完信仰嘅道路嘅话，今日佢都会帮助我哋跑完呢一条嘅道路，因为我哋嘅主系嗰个永信、信实、可靠嘅嗰一位。俾我哋翻翻我哋嘅经文第十二章里面，作者跟住佢讲到话，我哋点样可以去面对我哋面对紧嘅一啲嘅苦难？讲到苦难嘅时候，我哋好自然咧就会问一个问题：喂，上帝，你系咪抛弃咗我哋咧？或者有些人会从一个比较哲学理性的角度去钻研一些神议论的问题，探讨一些邪恶的根源的问题，或者去思考为什么那个永恒超越的上帝可以内住人的里面。但曾经有一个哲学家，他的名字就叫做莫特曼，是一个德国哲学家，他就这样说，他说当我们面对这个苦难的时候，我们不是尝试很离地的来到去讨论一些哲学辩论性罪恶根源的问题，我哋唔係喺度去 solve the problem of the evil， 我哋係要從一個比較實際嘅角度去思考我哋點樣嚟到去生活。佢再去講到話，其實十字架裡面最矛盾嘅地方係，好似我哋係睇到一個最糟糕嘅現況，就係連主自己都被上帝去拋棄咁樣。但係其實呢個唔係事實嘅全部，呢個唔係代表嗰個超越嘅上帝缺席咗喺人嘅苦難裡面。相反，在十字架里面彰显的是那个甘愿和罪人一起同受苦难的上帝。咁如果是这样讲的话，刚刚我们读的一节经文，或者值得我们用多少少时间一节一节的来到去做一次思考好吗？我们回头先的经文，第十二章第一节里面，他一开始第一节他讲到说，当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首先经文一开始去讲到话咧，有两样嘢我哋要放低。边两样嘢？第一，佢讲到话系各样嘅重担啦。第二，佢讲到话前累我哋嘅罪，就好似我哋跑步咁样，我哋会拣一啲比较舒服嘅衫嚟到去跑步，我哋唔会带条金链去跑步一样。同样嘅，去做赛跑嘅话咧，我哋唔应该俾一啲嘢去拖累、前累住我哋。大家有冇留意？佢除咗罪以外，佢经文里面讲到话，仲有一啲各样嘅重担啊。各样重担呢个字咧，喺圣经里面只系出现过一次，就系呢一度。原文里面表达紧系一种有质量啦、有重量嘅啲嘢，系讲一啲嘢会令到我哋嘅跑步嘅历程里面系会慢低咗落嚟。大家有冇留意？其实呢啲嘅嘢唔一定系坏嘅，唔系一定系罪，有时系中性嘅。可能甚至看起来是有益的，但是这些各样的重担却成为了一些事情，阻碍了我们寻求追求良善的那一位。那些可能是什么呢？可能是一些对成功的过分的追求，或者对财富的过分的追求，或者一些上瘾，或者太过渴望得到人的认同，或者苦难里面过分的不断的埋怨，或者苦毒的心态里面等等不同的东西，是令到我们的信仰的奔跑路程里面慢了下来。为什么要留意呢？因为这些事情麻木了我们的热情，令到我们不能够专注在那个只可以满足我们灵魂深处唯一的那位上帝的身上。作者说我们听，我们要放低这些。但之後佢唔單止講話我哋要放低，佢之後點樣去講啊？佢之後繼續去講話，我哋要仰望耶穌，嗰、那個係為我哋信心創始成終嘅耶穌。英文去翻譯佢講到話係 fixing our eyes on Jesus。佢好簡單，佢講到話，喂咩意思？即係講我哋嘅目光係要從其他嘅事物嗰啲嘢可能吸引緊我哋嘅注意力嘅，從其他嘅事物或者人嘅身上面移開，而擺喺单一注视的对象身上，就是耶稣身上。并且他不是说到不是一般去看，他怎样去看？他是说到我们要看耶稣是一位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是什么意思呢？他说到如果耶稣是信仰的创始成终者， 即是说话，如果没有祂的话，我们信心的功课是没有可能的。但正正因为主祂自己做了一个先锋，并且我们看得到第十一章有这么多的云彩的见证人的时候，祂说等给我们听，在苦难的里面，我们攀这条信仰的道路是有可能在当中的。而之后甚至祂讲到说，我们去看耶稣，祂是那个摆在面前的喜乐，就轻看了羞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便坐在神宝座的右边。他这样去讲到说，原来即使耶稣他自己的榜样都是因为摆在前面的喜乐，就轻看了羞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是这样去讲的时候，作者去表达一种的情况，一个的原则是，是啊，苦难的过程是不容易的，但他鼓励我们，我们要留心我们注视的对象。而一个很基本的原则是，我们怎样可以面对苦难，取决于我们注视的对象。而如果我们可以仰望注视在基督的身上，我们是可以有力量去回应的。但现实的情况是，在苦难里面，我们有些时候很难有这种仰望耶稣的态度。相反，很多时候我们会觉得很困难，被困难来到去跨过，有时我们会觉得很疲倦的感觉。这个过程令我想起圣经的另一节的经文，是路加福音的第24章，以马忤斯的路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当两个门徒他见到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面，他本来以为耶稣就是那个会救他们拯救离开地上政权的那位尼赛亚，但突然间他看到耶稣死了，他觉得没有盼望的，是很忧愁的。即使复活的主在他身边出现的时候，他们都没有留意得到。这两个门徒他们觉得是很不容易的时候，因为苦难他们看不到出路，他看不到一个更加大的图画，他都看不到基督原是那个复活了的基督。因为他们用人的角度去看的时候，而不是仰望耶稣去看的时候，不能够帮助他们去 make sense， 去理解他们现在生的事情，他进入了一个信仰的危机。但正正是当我们进入这种的迷茫信仰的危机的时候，我需要一些新的模型，我需要一些新的空气进入，我需要新的空间去理解十字架成就了的事情究竟怎样来到去影响了我们的生命。如果这样讲的时候，我们不要漏了第二节最后那几句字，他说便坐在神宝座的右边。这段的经文是很重要的一节经文，因为他讲到一个很重要的现实，就是基督在十字架里面所成就的事情，原来是开了一个新的可能性，一个永恒的可能性。基督便坐在神宝座的右边，讲到这个复活的主啊，是超过我们所理解的，他彰显了一个能力，是有能力胜过了这个世界。而他复活告诉我们，他是有能力打败了死亡和罪的权势。而我们每一个今天在这里相信耶稣基督的人，我们是可以参与在这个复活的主的生命里，我们都是得到解放，得到释放，进入一个新的可能性。所以因此，如果是这样讲的时候，作者好像告诉我们，喂，弟兄姊妹，是啊，是很不容易，但是有一个的情况是，如果我们用一个将来这个的现实去看我们现在这个的情况苦难的时候，或者会令到当时候所经历的艰难失去了一种的恐怖力。而如果我们用一个永恒的现实去看我们现在的现实的时候，我们是可以有力量来到去跨胜的。我们看最后第三节好吗？他讲到说，这个忍受罪人这样顶撞的，我们要思想免得疲倦灰心。思想和仰望是一个很接近的意思，讲的是什么呢？讲的是比较一下我们和主所经历的事情。对于主来说，他因为摆在前面的喜乐就忍受了十字架。当我们这样去比较的时候，你会发觉那我们所经历的又算得些什么呢？并且他再说，这种的仰望有什么好处啊？是免得疲倦灰心。我们的情况未必会有改变了，但我们的内心是可以不同，似乎是更加软弱，但是有可能是更加刚强的。我一个同工呢，他的名字叫做阿波，在我们机构里面去做一些研究的，有些发表很多文章等等的。 他經歷了很長時間有抑鬱症的情況 depression， 他描述自己的情況時好時壞，有時候是情緒很低落，缺乏力量，不想做事，同時間他發覺其實不是純粹是心情和身體上面這兩個層面，都是對他來說一個很大的信仰的衝擊，因為他是一個的傳道人，他會想、哎、神、啊、如果你去醫治好我的話，我不是可以用更多的時間去為你去作工嗎？所以他有很長時間好像一根刺一樣，是他生命裡面很難來到去接納他自己，差不多有八年的時間他有去看醫生，都有一些的特會裡面去尋求醫治，很想可以即刻的完全去被醫治好，但是差不多八年的時間都沒有一個的好轉。有一天他在家去看書的時候，看到一本書，他講到關於十格神學和榮耀神學的，他突然間有一個新的看見。阿波他突然間去發現得到，喂，原來我們的主即使是他，原來他自己的榮耀都是要透過苦難來到去成就。他突然間發覺即使的主他自己的榮耀的高峰某種程度上面都是一個苦難的本身，而原來耶穌他即使這麼厲害都好，他都沒有選擇避開這個苦難的時候，反而這個苦難所經歷的過程是成就那個極重榮耀那個其中一個很重要的部分。因為這個這樣的情況底下，阿波他突然間那一晚之後，他有一個很大很大角度上面的改變，他嘗試欣賞接納他自己的有限，他突然間在想，如果我沒有過去八年抑鬱症那種的艱難的時候，他不能夠體會什麼是真正的倚靠神，亦都他最多次發現是如果他需要更加真實去認識神，他沒有可能繞過自身的限制來到去成全得到，好像是一個很負面的經歷，但是阿波去想回轉頭的時候，是一個很正面討好他有幫助的一個歷程的當中。那你可能會想、那他之後的生活怎樣呢？他之後仍然和這個抑鬱症的限制仍然很真實的，每一日仍然有不同的掙扎，譬如他都有很多比較，為什麼人們可以看書看那麼多但他看那麼少，為什麼人們可以寫那麼多有那麼多生產但他那麼少，但阿波他選擇每一日是仰望耶穌，因為他發現只有回耶穌的裡面他可以抗衡內心的一些控訴，而可以經歷到福音的一種的接納，而他每一次仰望耶穌的時候，再一次提醒他的價值不在於外在的一些成就。这个我直接无名的弟兄，可能大家都很多人都不认识他，他选择凭信心仰望耶稣，面对他的苦难去行这条天国的道路。作者他讲到说，是这个苦难是很真实的，但是我们可以仰望耶稣，但是作者他不是停了在这里，他继续去讲说，即使是这么艰难的环境，我們是可以彰顯一個不同的生命，在這個過程裡面可以彰顯一個盼望的人生。我們繼續看下去好嗎？因為時間關係，我們不可以好像剛才頭三節裡面那麼仔細，我們要看一看四到第十一節。一開始他講到說，在這個痛苦磨難的時候，我們可以展現一個非凡的信心。第四到第十一節呢，他就轉了另一個的比喻，這個比喻現在轉了是一個父子的比喻。他繼續去講到話，係信仰裏面有一啲嘅苦難咧，對我哋嘅生命素質咧係有好處嘅。嗱，第五、第六節佢點講咧？佢就話：你哋又忘記咗那勸你們好似勸兒子嘅。第六節佢之後講話：我兒不可輕看主嘅教管教，被他責備嘅時候都唔可以灰心，因為主所愛嘅他必管教，又鞭打凡所收納嘅兒子。係之後第十一節佢之後佢覺得好同意。在這些的挑戰裡面，被管教的過程裡面，當時是會不快樂的，反倒是覺得是很受苦。但他講到一個很矛盾的地方，是即使這個苦難是這麼真實，恐怖是如此的大，即使這個環境的黑暗是如此的大，但全能的神可以以某種的方式通過這個過程去發揮他自己的愛。大家不要誤會，當到他講到第四章第四節到第十一節的時候，他講緊呢種嘅苦難咧，佢唔係講緊一種咧，我哋做錯嘢，跟住佢管教我哋去懲罰我哋，唔係一個意思，亦都唔係講緊一種咧，係好似我哋做錯一啲嘢，因為我哋嘅罪 有些后果现在去报应我们。他说的不是这个样的意思。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作者在这里里面用的管教这个字呢，原文呢是来自这字的希列文，叫做 Paideia。 中文译到管教的时候，有时不是一个最好的一种的翻译，因为好像给人一种的感觉是因为小孩你犯错而有之后而来的惩罚，而要报应一些这样的情况。但这个 Paideia 讲的好像我们去健身房健身的一样，一个的肌肉需要被建立才可以产生一些耐力和力量在当中的，一个肌肉是需要被建立才可以成为一些健正 的肌肉，里面讲的很需要一些纪律的形成，操练在当中。如果是这样讲的话，作者在里面讲的一种另一个很不同的观点，他说神是我们一个慈爱的父亲，为着我们好处的缘故，暂时容许我们生命中有一些艰难。他都讲到这里的 Paideia 这种管教是必须的，因为不管教的话，这个是狮子而不是儿子。但是无论环境是多么困难，他都不会离开我们。这些管教是短暂的，不会失去永远长存的。并且奇妙的地方是，这个过程里面是可以产生美好的果效，好似好残忍，之后康复更加比同辈人更加强壮。好似是被遗弃被孤立，但是经历了之后，第十到第十一节他讲话什么？是我们可以变得更加圣洁，结出义和平安的果子，之后更加多的同情心，有勇敢，更加的谦卑。有一个的牧者，他的名字叫做 John Piper， 他一本书我觉得很有意思，他的名字就是叫做 Don't Waste Your Cancer，一本不是很厚很薄，只有几个章节的一本书。它里面呢，它反思自己过去病患的一个过程。这个 John Piper 牧师，他之后里面这样去讲，他就这样写，他就说他之后反思这个过程，他发现很多发生在他生命之中的事呢，原来是有神的心意当中。而如果他不留心来到学习的时候，他就不能够发现得到神要是透过这个癌症的过程里面要他学习的东西，而他就白白挨了这个癌症。John Piper 牧师他之后继续去讲，在另一章里面他又讲，有些时候我们会发现是我们生命里面某一种的一种的痛苦是必须，并且才可以建立了一种坚毅的生命被训练出来，而只有在痛苦的里面才找得到生存的目的。他都会承认，喂，这个是一个很矛盾的地方，就是一方面我们很想避开一些痛苦，但是有时候当我们避开的时候，会限制了和减少了我们的发展。而他发现有些时候是旷野的生命的里面，是一个很好的阶段去面对我们自己，做生命的反思和面对神。但作者他不是停到第十到第十一节，他之后第十二节了，最后他继续去讲话，是苦难是很真实的，我们可以仰望耶稣，是里面有他的心意当中的。最后他讲到是苦难里面我们是可以赋予生命，祝福其他人。第十二节 B， 请第十二十三 B， 请大家帮我读好吗？一二三，所以自己把道路修直了，使瘸子不至歪脚，得痊愈。经文喺度讲到话，佢要为我哋自己同埋别人嚟到去修直一啲嘅道路，使自己同埋别人喺个痛苦嘅过程里面能够度过。佢讲紧啲咩咧？我哋睇翻早少少嘅經文好嘛？第十章第三十四節裏面又咁講到，佢一節咁嘅經文，佢話因為你哋體恤嗰啲被捆鎖嘅人，並且你哋嘅家業被人搶去，也甘心忍受，知道自己有一個更美長存嘅家業。裏面講到話佢體恤一啲嗰啲被捆鎖嘅人，自己都唔容易噶啦，但係都賦予生命去體恤其他人。喺當時候，若果要體恤嗰啲被捆鎖嘅人，係需要付代價嘅。是容易被影响的，但他们的心仍然心系那些被捆锁的人作为一种同伴。在里面他好像描述着一个另一幅的图画， 是我们里面都会有一些不容易的苦难，但即使在里面我们都可以献予生命去安慰其他遭受同样患难的人。在2020年疫症爆发的时候，当时我住在美国的洛杉矶那里，2月份我太太就生了小朋友， 三月份咧，疫情咧就嚟到美國嗰度，嗰時好緊張。我有三個小朋友，兩個當時候四歲啦，一個咧係初生嘅小朋友啦，而太太仲喺個病床上面，好緊張。依個係當時候我影嘅相，落到街裏面咧，你想買啲嘢嘅話咧，超市全部係冇嘢嘅嚇，你去見係全部賣光曬嘅。我太太嗰陣時仍然係病床嗰度，好大壓力嚇，又要讀書嘅壓力啦嚇，係服侍嘅壓力，即係病患嘅壓力喺當中。咁邊個可以照顧初生嘅嬰孩呢？當時由教會嘅弟兄姊妹見到咁嘅情況，都冇問啊，就輪流嚟到去煮飯，將煮完嘅飯送到我哋屋企裏面嚟到去幫助我哋。疫情一開始係好緊張嘅，其中一樣最緊張咧就係啲口罩唔夠啦。口罩係有嘅，但係合規格嘅口罩咧其實係唔足夠。於是大家爭先去買啦，人人自危嘅感覺。有啲人從香港裏面要運一啲嘅口罩過去嗰度啦咁樣。有一日我就喺屋企幫小朋友沖涼嘅時候，就聽到一個電話。我攞起嘅電話嘅時候，係我當時候教會服侍嘅主任牧師，佢我就叫佢做鄭牧師先啦。佢就話：喂，阿 Patrick 啊，我係鄭牧師啊，我煲咗啲嘅雞湯，我攞咗一碟餸，你而家落嚟啊！我係樓下等咗兩個鐘頭啦，點解你唔聽電話咁？我話啊，點解佢唔？之前就先約我的時間呢，原因呢是因為呢他很怕之前已經打給我的話呢我會拒絕叫你不要來了，所以他就先來到才打給我。於是我落到樓下見到他的車是康達 Odyssey 的車，手裡面拿著一個雞湯，右手邊拿著一個白切雞，我覺得很感動。他在路上馬路上為我去祈禱，那個時候他已經68歲的年老的鄭牧師。過了兩個星期之後，我呢又在家做緊嘢嘅時候，又收到一個電話。我攞起嘅電話係邊個呢？又係呢位鄭牧師。佢又同我講話：，Patrick 啊，我而家又喺你樓下啦，我又等咗兩個鐘頭，我又攞咗一啲嘅湯同埋餸，不如你快啲落嚟攞啦咁樣。我落到樓下嘅時候，又見到一架康達 Odyssey 啦，一個老人家左手攞住雞湯，右手攞住白切雞咁樣嚟到去等我。好快過去攞咗啲嘢食。今次同第一次有啲唔同，有咩唔同呢？佢手裏面將兩盒嘅口罩嚟到去俾我，喺馬路上面為我祈禱，好感動嘅。因為嗰個時候咧，有口罩係好艱難嘅，喺患難裏面，佢自己身體唔好啦，好少出街嘅。你見到張相咧，其實咧喺街道上面係冇人嘅，但係佢將佢僅有剩低嘅兩盒口罩嚟到去俾我。呢兩盒口罩佢點樣得嚟嘅咧？係佢個女係幾個星期之前從三藩市揸車落嚟咧，嚟到去俾佢剩低嘅兩盒口罩。佢同我講話：阿 Patrick 啊，六月份你哋要翻去香港啦，你哋唔可以病嘅，仲要照顧嘅小朋友，所以個合資格嘅口罩咧，我俾你咁樣。其實我是一個快來搬回香港的傳道人，其實他不需要這樣來關心我，但是他這樣來到去給心機來到去服侍我們，為我祈禱，我回上去之後大概六月份的時候，我又收到第三個電話，落到去的時候又見到康達 Odyssey 一碟雞和一個白切雞這樣，之後我們就搬回去香港。弟兄姊妹，在我們這段經文裡面，我們今天看得到 是的，苦難裡面是我們很不容易，但痛苦的當中我們都是一個機會，我们可以成为我们能够反映上帝荣耀的一个途径，我们都可以成为祂自己形象恩典的承载者，让其他人可以认识神。这个的艺术品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见过，它的名字叫做金鸡，是一种修复一些破碎了陶瓷的方式，用一些金色的胶水来到去缝合这些的裂缝，強調緊一種破碎的美麗，本身是不完美的，但是不完美裡面我們可以彰顯某一種的美麗。當我們看到的時候，我覺得很感動，若果是我們的破碎的生命裡面，我們加添神的恩典，即使在裡面我們都可以向身邊不同的人展現出另一種的美麗。在希伯來書今天所讀的經文，初期的教會他們的處境是艱難的，他們面對很大的逼迫、生死苦難的問題，是一個這樣的情況，但是為什麼一班這麼普通的人他們可以過一個不普通的生命呢？為什麼一邊這麼平凡的人他們可以在痛苦裡面賦予生命呢？因為他們選擇仰望耶穌，他們做了一些最不普通的事情，留下了很美麗屬靈上面的影響力。我不知道今天你回到教會裡面你的光景是怎樣，或者你生命都經歷一些的情況，或者你會有前路茫茫的感覺，或者你都會經歷緊一啲挑戰。經文話俾我哋聽話，痛苦可能係一個不可或缺嘅部分， 但原来即使是患这样的情况下，我们都可以不是完全去被打倒的。死亡和黑暗失望不可以夺取我们在基督里面的盼望。最后我们一起祈祷。神，我们在你面前，我们有时候我们在人生的道路里面，我们会有很多不明白，前面的道路可能会有很多不同的困难，但主要是你帮助我们再一次凭信心去仰望你。我们相信神，你是会透过圣经来跟我们讲说话，去鼓励我们，帮助我们。求神你再一次帮助我们能够再遇耶稣，以致到我们生命可以改变过来。因为我们知道，当我们生命再一次仰望复活的主的时候，我们生命就可以被更新，就可以盼望。我们感谢你，祷告奉耶稣得圣名字祈求。